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靖港那些事》。那么在不知不觉中呢，节目也已经进行到第八回了。今天呢，同样也是《靖港那些事》的最终回。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来聊聊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节目最后还有有奖活动哦，靖港那些事，欢迎今天的嘉宾燕嗓和探嗓，欢迎你们，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呢，这也不是来介绍啊或者是怎么样了，来聊聊大家都比较好奇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对靖港其实还抱有很多疑问嘛，我们今天就来解决一下这些问题啊。最常问的可以就是说靖港要穿什么衣服啊，它的气温怎么样。
靖港相对来说它气温基本上是和上海差不多的嘛，现在应该就算是春天吧，春天的话是春秋两季和上海气温是差不多的，然后冬天的话是可能是稍微比那个上海会稍微暖和一点，然后夏天的呢又稍微凉快那么一两度，所以相对来说还是
冬暖夏凉，
对啊，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还是比较适宜，就是一般大家居住是一个比较适宜居住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接下来还会问说，是到了靖港之后要买些什么比较好的土特产啊什么的。
其实就是靖港的特产呢也很多，但是主要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介绍，因为靖港的很多比如茶是特产，那肯定首当其冲就是靖冈茶。然后另外就是也有说到过这个芥末的产品，它也是比较的就是说我们的当地特产，因为我们靖冈县呢也是一个产芥末的地方，所以它会有一些比如说芥末的一些调味料，包括我们现在因为在国内也可以买到一些比如进口的鱼类啊生鲜啊，所以自己可以带一些回去，然后在家里就可以吃这个刺身。
对，然后这些芥末产品的话现在上海也是可以买到的嘛，比如说像酒光啊，然后一些
进口超
市，
对，
都有靖冈产的那种，就是比较正宗的芥末。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日料店它给你的芥末它其实并不是真的芥末嘛，它是一些就是
调味的合成的，
对，是用别的物品来代替的。
就是买点更自然的。
对，
其实还是因为我们买一些特产还是以比如带回去点心啊给大家分享为主，然后呢就会涉及到比如说一些我们比较有名的好像是鳗鱼派哦，
鳗鱼派我们
自己也一直吃的，
对的，
一直收到，因为它叫做派，但是它其实吃起来就是和我们上海吃的那个蝴蝶酥差不多，那种样子的。然后它现在上海其实可能进口超市也有卖那个原式派
、对，
但是原式派就是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比较通常版本的。然后因为呢靖冈它是之前有介绍过，它是一个制造业也是非常发展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它比如说现在它有那个雅马哈，然后和钢琴，然后对，这些都是一些钢琴的产地，所以他们在做这些
原式派的时候，
呢，也会搞一些这些特殊的这个小心思进去，
当地限定，
对，
做成什么？
它是叫那个钢琴黑板，
钢琴黑板的蝴蝶酥
，对对对，
这是怎么样？好难想象。
它就是包装上面会印到钢琴，然后它里面的那个蝴蝶酥一般就是我们吃的是原味的，它好像是有点巧克力的吧？
对，它是巧克力味的，是黑的，
因为它是钢琴黑板嘛。
这个很期待哎。
对，是加入了那个这个生巧，
这个可以买了，还有
挺好吃的。然后其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中国比较少见嘛，就是有一个茶糖，因为靖冈也是产那个绿茶的嘛，
之前我们有带奖品过来给到
上次就
上
次带过来
的，
就是夏天可以冲饮料的那个，
有特色的，
就是小孩子也会比较喜欢甜甜的绿茶饮料。
好，那么我们讲了它的土特产，还有一些就是想说更加怎么说呢，隐蔽一点的，就比如说只有靖港人才知道的那些事情或者是地方有没有，
说是一些那先来说一个小知识好了，因为刚才有说到那个芥末嘛，但是其实就是国内可能现在虽然吃这个刺身的人比较多，但是他们可能有的朋友还是不太习惯那个芥末那个味道，就是
有
时候一下吃上去会有点冲嘛，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你如果到靖冈去的话，首先我们不是提供那种芥末管状芥末挤出来的那种芥末，它是真的是一整根芥末
啊，就是磨吗？
给你，对，你就可以直接磨。
直接磨。
然后这里呢，就是有一个小知识要告诉大家，就是它 有怎么磨呢？就它可以强，它会给你一块板，那种比较粗糙的板，
哦，
然后你就把那个芥末这样拿着，它会帮你头切掉嘛，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磨的时候，你就，它有前后，如果你前后磨，然后第二种呢，
嗯，
是还有这种画圆，就是顺时针画圆的磨法，然后这两种，嗯，其实呢，就是说它磨出来的口味是有点不一样的。
哇，
嗯，
对，
如果前后磨的话呢，它就是，嗯，可能出来就是出来的味道会比较有点
辣，
比较辣，
比较臭，
对，
哦，
如果你画圈，所以静冈人他们当地人一般都是画圈，因为其实真正的芥末它没有那么辣，它是会有一点点甜味的，所以如果你画圈磨出来的话呢，就比较能尝到它那个，嗯，辣之后的甜味，
会柔和一点，
对对对，很柔和，
嗯，
所以这个，嗯，希望大家
有学起来，
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因为它那个生芥末是不能，
嗯，
因为我之前去的时候想，
嗯，
想说也蛮好的，能不能带一个回来试试？但是它那个是等于说也算是植物嘛，
哦，
就是不能
对植物
整根带回来
的，
所以说只能，哦，嗯，在当地才能吃到，
就是，要圆形来，
对，就在那个板上画圆，顺时针画圆圈磨，对对对，
嗯，学会学会，下次去装一装当地。
对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嗯，就是万一你吃芥末被辣到了怎么办？
嗯，
就是有一个有这有一个小知识是，你可能是因为静冈这边就是，嗯，他们芥末比较多，是只有他们才知道，就是你，
嗯，
你被辣到的时候，你就用鼻子吸一口气，然后把这口气从嘴巴里吐出去，然后你就会立竿见影的。对，
是吗？
见效，
嗯，还经常被辣到哟，
哎。这个在上海也可以试，比如说去日料店吃了，哎，一下子好冲啊，然后就可以尝试一下。
嗯，
吸一口气，
然后吐掉，
对吧？
就可以。
好，嗯啊，下次希望大家来试试看啊，到底行不行啊？
嗯。
然后讲到静冈，就是富士山嘛。
嗯。
你就说，很多人也会问，从那个静冈机场到富士山有什么直达的方法吗？
因为我们静冈机场现在没有通捷啊，就是没有通那个电车，所以但是呢它是有就是直通机场的巴士，然后它的那个巴士呢也是，嗯，合着就是国际航班的时间，就是大家差不多办完那个，嗯，入境手续，然后拿完行李出来之后，它都会有那个巴士，嗯，是要预约的
啊？不需要预约的，
不需要预约吗？
不需要预约的，
嗯，那个它就是直接你出来之后就可以坐那个巴士到静冈市内，
嗯，
然后你从静冈市内之后再直接有车有巴士可以直接到富士山，
有公交车可以到富士山五，
就是巴士嘛，就是我们这样直接就是租辆车可以吗？自驾游什么的可以吗？
租辆车可能比较不行，因为中国的驾照日本是不承认的，
嗯，对，而且方向一个是反的嘛，因为，
嗯，
然后他驾照也没有经过一些 对国际的，
对，因为中国不是
那个，
对，如果你是国际，你是拿国际驾照的话。
就是你要是在外国
拿
到的
驾
照，
嗯，
就是可以做一些手续，可以在日本自驾。
这个要求就
太高
了，
对，
要求
就是还是比较困难。
是的，
嗯，可以，不过可以在当地租那种就是带司机的
包辆车，
就是你包车，
哦，
不一定是自驾，是包车嘛，那可以。
哎，这个不错，我觉得这个如果一家人去的话，
嗯，
包辆车还是蛮开心的。
对，其实，对，如果人多的话，价格应该还可以吧。
对，人多其实还可以，因为之前我也看到过人家介绍嘛，
嗯，
说因为伊豆半岛那边也是，就是说有车比较方便。那他们那边好像是有专门面向游客的，相对来说比较优惠的包车的措施，大家也可以网上自己去看，
嗯，可以包车，
嗯，是
比较好一点。
对，
对，
那我们既然说包了车到富士山那边，就是往哪边看富士山比较好？
嗯，可能就是上次也有介绍过，就是在富士宫市，
嗯，
它有一个叫朝雾高原的地方，那个就是很大，对，很近，然后那边，它的就是怎么讲，它的整个，景点都比较很生态化。
生态化，
对对，就是上次那个周小姐有介绍，
嗯，
就是说它是像草原一样的那种，
哦，对对对，
嗯，
就是一片高
原，然后你又可以看到很近很大的富士山，
是的，
那里应该是比较推荐的。
嗯，叫朝雾
高原，
对
对
对。
好，
其他的就是我自己比较想问的人，
嗯，
就是我们刚去那个静冈，就比较现实一点啊，带多少钱比较好？
一般要看你，比如去几天吧，
几天啊，
嗯，如果你就正常一般六天五晚，
嗯，
如果是都在日本，就是都在静冈附近，
嗯，
包括可能你去一下附近的话，
嗯，
差不多我们意识里一般，如果你不是非常豪华，
嗯，
或者也不是穷游，
不是去买买买的，
就是正常
的标准，比如吃住啊，就是正常的话，差不多1800到1000人民币一天，我觉得差不多吧，
800到1000人民币一天，
嗯，你这个换算。
嗯，
对，
应该是差不多的。
然后因为就是有也有很多地方可以用刷卡什么的嘛，
对，其实
现
金现
金也不用带特别多，带个可
能那边支付宝什么的有通吗？
支付宝的话
有便利店，之前听说有，
对，罗森，然后唐吉诃德都可以，
唐吉诃德可以的，
对，
哎，很厉害嘞，现在已经这么厉害了，
对，
很厉害。
然后因为他们比如说就是可能会怕一些小店，因为他们的饭店都不是非常，像我们这种商店这种很大的餐厅，他可能是比如说自己家里，自己家里开的一个小
夫妻老婆
店，对，小饭馆，那他们那种可能不一定有，对外的卡或者是银联这种，这
种
可能
要
付现金，
那其实
期待带一点，
确实，那就是说，
带个八九万日币十万这样子，
一般就
可
以了，对。
因为刚才也讲到说有很多就是夫妻两个人自己开着小店啊什么，其实说到去静冈，比起说那种连锁餐厅啊什么，其实大家肯定更希望往那边走嘛，
对，
就那边吃饭什么的是需要预约还是什么的吗？
这个因为我自己也有碰到过，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店都不是太大，所以说有时候比如说你去就有位置，那就是正好，但是有一些比如说他们因为吃饭，我觉得他们吃饭比较晚，比如说我们正常六点吃饭，他们一般要七点多以后，
日本人吃饭比中国晚
才上高峰了，对，然后哎，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去旅游嘛，不免就是行程比较满，那可能有时候稍微去的晚一点了，那我们就说哎没关系，不过也不太饿，因为一路都吃过来的，所以想说能不能等一下，然后他们就是说哎我们今天已经约满了，对，特别是居酒屋这种就
约满了，
对，他会不让你等，因为他说他比如说过一段时间他叫打烊关门的，就是你如果再等的话，
而且
到关门
也
不
他
也
估测不好，比如说他预约的那批客人，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一般吃饭一两个小时，但是他们居酒屋可能他们一边吃一边聊，
对，要坐一晚上
也有可能，所以他就没办法给你保证，所以他就会说不能等。所以比如说一些名店或者是一些你觉得一定想要去的地方，有条件的话还是可以提前预约一下，
保险起见还是
打个电话预约一下，通常我们差不多提前几天预约比较好，
一般这个很少的，
对，提前几
天
一两天就够了，
提前一两天，
有时候比如说我或者如果你电话在日本通的话，有时候我会去之前问一下，
对，你或者
省得你走冤枉
路
嘛，对对对
对，
一般这样
需不需要预约，
对对对，差不多是这样，
懂了懂了，还是有一些小门道在里面，那我们今天也讲了很多，有什么想要补充给大家的吗？因为两位应该去静冈去了好几次了吧，
好几次，
对，然后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也在和这个领事馆一起做这个比如说我们静冈的推广嘛，然后我们会在领事馆的那个文化中心，也会放我们静冈的一些介绍的材料啊，包括图册还有一些地图，所以说我们在节目里可能没有完全介绍给大家的地方，大家可以去上海
领
事馆
新闻文化中心，
新闻文化中心
领事馆是这么容易进去的吗？
对，他出示身份证登记就可以，
对，他是要办那个会员的，但是你就是你第一次去的时候带好自己的身份证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它是一个，它不是全部开放，就是它那个
有一个大
新闻文化中心，就是一些推广啊，包括一些
文化相关的，
对，文化相关的推广，它可以让一般民众进去的。
这样这样，知道知道。那我们下次也可以先去旅行中心
拿个
册
子，
对，
去之前也可以参考
了解一下，
因为地图还是蛮重要的。
对，
如果自由行的话，
懂了。那我们这八回也真的是关于静冈聊了很多啊，
非常谢谢莹莹，
对，非常谢谢辛苦莹莹，
也很感谢严桑和汤桑两个人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希望大家也能多多去静冈，多多了解静冈，
欢迎大家来静冈，
静冈还是很好玩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家
再见，好，
再见，
拜
拜。
静冈那些事，今天的静冈那些事怎么样呢？今天的节目奖品是樱桃小丸子圆珠笔，奖品活动的详情呢，请大家查看音频简介哦。那么在最后，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欢迎大家去静冈玩哦。